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有很多人一直都在担心 AI 会影响我们的工作，但是它究竟是如何影响呢？2025年8月，头部 AI 公司 Anthropic 做了一次向内审视的研究，调查了132名工程师和研究员，进行了53次深度访谈，还分析了20万条 Cloud Code 内部的使用数据，最终发布了一份名为 AI 如何改变 Anthropic 的工作的报告。这份报告就像一扇窗户，让我们能够看到 AI 与工作融合的最前沿的场景，里边既有生产力爆炸式增长的惊喜，也有技能萎缩、职业迷茫的隐忧。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份报告，看看 AI 时代的工作究竟在发生怎样的深层变革。首先呢，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大家正在用 Cloud Code 处理更难的问题，而且需要的人工干预越来越少。具体来看，有三个关键的变化。第一，任务复杂度显著的提升，研究团队用1到5分来评估任务的复杂度，1分是基础编辑，5分是需要人类专家几周或者几个月才能完成的专家级任务。这6个月里，平均任务复杂度从 3.2 分上升到了 3.8 分。第二， Cloud 的自主操作能力增强， Cloud 连续调用外部工具的最大次数增加了 116%， 从6个月前的平均 9.8 次上升到现在的 21.2 次，意味着它能够在不需要人类干预的情况下完成更长的工作流程。第三，人类输入减少，平均每条对话的人类交互次数从 6.2 次减少到 4.1 次，下降了 33%， 说明完成同样的任务，现在需要的人类指导更少了。这些数据说明 AI 正在承担更复杂的工作，自主性越来越强，这也是生产力提升的核心原因之一。其次是任务分布的变化，这6个月里 Cloud Code 的使用场景发生了显著的转变，用它实现新功能的比例从 14.3% 飙升到了 36.9%， 用它做代码设计或者规划的比例从 1% 上升到了 9.9%。 这种变化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 Cloud 的能力提升，现在能够更好的处理这些复杂任务了，二是团队的使用习惯变化，开始把更多核心的工作委托给 AI。 第三，调查中提到 8.6% 的 Cloud Code 任务都属于小麻烦修复，包括创建性能可视化工具、重构代码以提高可维护性，以及创建终端快捷键等任务。这些任务呢，虽然单个看起来不起眼，但是累积起来能够带来显著的长期价值，不仅能够提升工程师的日常工作效率，还能够减少工作中的摩擦和挫折感，间接提升整体的生产力。最后呢，不同团队的使用模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研究团队把8月份的对话记录按照主要任务分类，并按照团队拆分，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特点。从整体来看，所有团队最常用的任务都是构建新功能、调试和理解代码。但是具体到各个团队，差异很明显。预训练团队最常用来构建新的功能，其中大部分是运行额外的实验。对齐与安全团队和后训练团队，用 Cloud Code 做前端开发的比例最高，主要是创建数据可视化。安全团队最常用来理解代码，尤其是分析代码库不同部分的安全影响。非技术员工则最常用来调试，比如说解决网络问题或者是 Git 操作，同时呢，也会用它来做数据科学相关的工作。从报告的整体来看， AI 正在从根本上改变 Anthropic 工程师的工作性质，他们能够完成的工作总量大幅的提升，技能范围变得更加全占，学习和迭代速度加快，还能够着手处理以前被忽略的任务。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变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权衡。有人担心深层技术能力会退化，有人觉得难以有效监督 Cloud 的输出，还有人发现和同事的协作变少了，甚至开始担忧自己未来会不会被 AI 取代。简单来说， AI 带来的不是单向的进步，而是一场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的深刻转型。最引人关注的是使用比例和生产力提升的数据，这组对比呢，非常的惊人。一年前，员工们在 28% 的日常工作中使用 Cloud， 生产力提升大约 20%， 而现在使用比例已经达到了 59%， 生产力提升平均高达 50%。 这意味着在短短一年内，无论是使用广度还是效率提升，都实现了超过两倍的增长。更极端的是，有 14% 的受访者表示，使用 Cloud 让他们的生产力提升了 100% 以上，成为了公司内部的超级用户。同时呢， Cloud 内部的工程团队在采用 Cloud Code 之后，工程师每天成功合并的代码提交数量也增加了 67%， 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报告的生产力提升。但是生产力提升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并不是简单的做每件事情都更快了，而是呈现出了一种时间略减、产出大增的模式。在几乎所有的任务类别中，员工们报告说花费的总时间减少了，但是完成的工作量却大幅增加。比如说调试代码这个类别，可能单个调试任务的时间变化不大，但是有些时候会因为需要检查 cloud 的输出而花费更多的时间。但是总体来看，他们能够处理的调试任务数量大幅上升，最终实现了产出的净增长。这里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用 cloud 能够节省时间，有些员工反而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在 cloud 辅助的任务上。主要呢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他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调试和清理 cloud 生成的代码，另一方面因为代码不是自己写的，理解 cloud 的思路和逻辑需要额外的认知成本。还有一些情况是员工会利用 cloud 去做一些以前会直接放弃的任务，或者进行更彻底的测试和探索，这些投入虽然增加了时间，但是也带来了更多的价值。这说明 AI 带来的时间变化是双向的，关键在于员工如何选择和管理任务。对于那些能够快速验证结果的任务，用 cloud 往往能够省时间，而那些需要深入调试或者是 cloud 缺乏上下文的任务反而可能更加耗时。还有一个关键问题，调查结果显示 27% 的 cloud 辅助工作在没有 AI 的情况下是不会被完成的。这些工作包括扩大项目的规模，制作一些锦上添花的工具，处理文档和测试这类有用但是繁琐的工作，还有一些手动做成本太高的探索性工作。工程师们提到，现在他们可以修复更多的小麻烦，以前因为优先级不高而被搁置，但是现在有了 cloud 的帮助就能够轻松的完成。有一位研究员的分享就很有启发性，他说大家往往把强大的 AI 模型看作是一辆更快的车，但实际上拥有这样的工具更像是拥有了100万匹马，可以同时探索多个不同的解决方案。这种并行探索的能力让工作变得更有创造性，也让工程师们敢于尝试以前不敢想的思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27% 的新增工作大多都是探索性、扩展性的，因为 AI 降低了尝试的成本，让试错和拓展变得可行。那么到底有多少工作可以完全委托给 cloud 呢？虽然使用频率很高，但是超过一半的员工表示他们只能把0到 20% 的工作完全委托给 cloud。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完全委托的定义因人而异，有些人认为是完全不需要验证，有些人则认为是只需要轻度的监督。但是核心的原因是一致的，工程师们会和 cloud 进行积极的迭代式的协作，尤其是在复杂任务或者高风险领域，代码质量标准极高，必须对 cloud 的输出进行严格的验证。这说明在 Anthropic AI 更像是一个需要紧密配合的搭档，而不是一个可以甩手掌柜式托付任务的下属。大家对于完全委托的标准是非常高的。看完了量化的调查数据，我们再深入到定性访谈的内容，听听工程师们的真实感受和体验。这部分能够让我们看到数据背后更鲜活的故事和更深刻的矛盾。首先是大家如何决定把什么任务交给 cloud， 也就是 AI 委托的策略。通过访谈发现，工程师们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判断标准，他们更愿意委托的任务通常具备这几个特点：一是自己不熟悉但是复杂度低的任务，二是容易验证的任务，三是定义清晰相对独立的任务，四是代码质量要求不高的任务，五是重复或者是枯燥的任务，六是 AI 干起来可能比自己更快的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委托策略和外部研究机构 MIT 的发现不谋而合。 MIT 发现，在开发者对代码库非常熟悉或者代码库庞大复杂的情况下， AI 反而可能会降低生产力，而这些情况恰好是 Anthropic 的工程师们选择不委托给 cloud 的场景。这说明能否正确选择适合的任务是 AI 能否提升生产力的关键因素，未来的相关研究也需要重点关注这一点。同时呢，工程师们对于 cloud 的信任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很多人一开始只是用 cloud 处理简单的问题，后来呢，逐渐开始委托更复杂的工作。有一位工程师用谷歌地图做了一个很贴切的比喻，一开始只是在不认识路的时候用，后来呢，熟悉的路线也会用，甚至日常通勤都会依靠，相信它能够考虑到所有的选项。因此，对于 cloud 的使用也是从简单的辅助到深度的协作，信任是逐步建立的。不过呢，在是否用 cloud 处理自己专业领域内的任务上，大家的态度分成了两派。 有些人只在边缘领域使用，节省时间，有些人则更愿意在熟悉的领域使用，因为他们能够更好的验证输出。有一位安全工程师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Cloud 有的时候会提出聪明但是危险的解决方案，就像是一个非常有天赋但是缺乏经验的初级工程师会做的那样。这种问题只有具备丰富经验和判断力的人才能够发现。这也提醒我们，在高风险领域，人类的专业判断依然不可或缺。还有些工程师则两者兼顾，要么不管什么任务都让 Cloud 先尝试，要么根据自己的专业程度调整方式。如果是自己精通的领域，就更加主动的指导 Cloud， 如果是不熟悉的领域，就让 Cloud 扮演专家角色，提供选项和思考方向。那么大家会把哪些任务牢牢的抓在自己手里呢？答案很一致，需要高层战略思考，涉及组织上下文或者品位的设计决策。有一位工程师说道，自己通常会保留高层思考和设计，把新功能开发、调试等能够委托的都委托出去。这也和调查数据相呼应，设计和规划任务的生产力提升是最低的。不过呢，这个边界并不是固定的，随着模型能力的提升，大家会不断重新协商。报告里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用 Cloud 做代码设计和规划的比例比6个月前大幅上升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技能转变这个核心的矛盾点。 AI 到底是让工程师变得更强大了，还是让他们的核心技能逐渐退化呢？先来说说积极的一面， AI 让工程师的技能范围变得更加全占，能够涉足以前不敢触碰的领域。很多员工表示，他们现在能够完成以前超出自己专业范围的工作。后端工程师能够搭建用户界面，研究员能够自己创建数据可视化。这种能力拓展带来了很实际的好处，反馈循环更加紧密，学习速度更快。以前可能需要几周时间，多次开会才能够完成的流程，现在通过和同事的实时反馈，几个小时就能够搞定。更重要的是， AI 降低了工作的启动门槛，让工程师们更敢于尝试，也更容易克服拖延。有一位资深工程师说，这些工具让初级工程师变得更加高效，也更敢于承担以前不敢接手的项目。还有人表示，用 Cloud 大大降低了开始解决问题的心理阻力，所以他们愿意去处理更多额外的任务。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对技能退化的担忧。很多工程师提到，随着委托给 AI 的任务增多，自己的深层技能可能会萎缩，尤其是那些在手动解决问题过程中附带获得的学习会消失。有一位员工解释说，如果你自己去调试一个难题，可能会花时间阅读很多和直接解决问题无关的文档和代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建立起对于整个系统的理解。而现在 Cloud 能够直接带你找到问题答案，这种系统性的学习就少了很多。还有人说，以前会自己探索各种配置，了解工具的全部功能，但现在依赖 AI 告诉自己怎么用，导致缺乏深入的专业知识。和同事交流的时候，以前能够随口回忆起来的内容，现在需要先问 AI。 更关键的是，这种技能退化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有效监督 Cloud 的输出，恰恰需要那些可能因为过度依赖 AI 而退化的编码技能，这就是所谓的监督悖论。有一位员工说得很实在，他更担心的是监督的问题，因为这主要会影响他安全使用 AI 完成任务的能力，而不是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为了应对这个问题，有些工程师会刻意进行无 AI 的练习，即使知道 Cloud 能够完美解决某个问题，也会自己动手来做，保持技能的敏锐度。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 AI 时代，我们还需要那些手把手的编码技能吗？有一种观点认为，软件工程正在经历一种向更高抽象层次的转变，这和行业历史上的变革是一致的。早期的程序员需要直接和机器交互，手动管理内存，用汇编语言编程。后来呢，更高层次、更易读的编程语言出现，自动处理了那些复杂的底层操作。现在，随着 Web Coding 的兴起，英语可能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编程语言。 Anthropic 的一位员工就建议，未来的工程师应该学会让 AI 来写代码，自己则重点学习更高层次的概念和模式。有些员工呢，也认同这种转变，他们觉得这让自己能够跳出具体的代码，更关注最终产品和用户的需求。有人用计算机科学中的链表举例，以前呢，大家都要学习如何实现链表，这是基础结构，但是现在更高层次的编程语言已经自动处理了，虽然了解底层原理很重要，但是实际工作中不需要再手动的实现。不过呢，也有人指出，抽象是有代价的，随着向更高层次语言的转变，大多数工程师已经失去了对于内存管理的深入理解，现在 AI 带来的抽象 可能会让大家失去对其他核心技能的掌握。对于技能退化的担忧，大家的态度呢也分成了几派。有些人并不太担心，认为 AI 能够帮助自己更快的探索和测试想法，在某些领域加速学习。有些人呢则比较务实，认为软件工程师的技能肯定在退化，但是如果将来需要，有些技能还能够捡回来的。还有人表示自己失去的只是一些不太重要的技能，而那些关键的代码编写能力依然很强。最有意思的是一位工程师的观点，他直接挑战了技能退化的前提，认为这种说法是假设编码会回到 Claude 3.5 之前的状态，但是这显然不会了。除了技能， AI 也在改变大家对于编码工艺的理解和工作的意义感，工程师们在这一点上分歧很大。有些工程师感到了真切的失落，认为一个时代结束了，他已经编程25年了，在这项技能上的胜任感是职业满足感的核心部分。还有人担心自己无法适应新的工作性质，认为自己一整天都在给 Claude 写提示词，并不是很有趣，也没有成就感。但是也有人接受了这种权衡，认为自己确实会怀念写代码的某些时候，比如说重构代码时进入的那种心流状态。但是总体来说，现在的生产力提升太大了，愿意放弃这些。还有人觉得和 Claude 协作更加有趣，因为对 AI 的反馈可以更挑剔，而和人类协作时会有所顾虑。更有一些人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不是写代码这个过程，而是代码带来的结果。说到底，大家对于 AI 辅助工具的接受程度取决于他们在软件工程中最看重的是什么，究竟是过程本身的乐趣，还是最终产出的价值。报告中还显示， AI 不仅改变了人和工作的关系，也改变了人和人的关系。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是， Claude 已经成为很多人寻求答案的第一选择，而以前这些问题会问同事。有一位员工说，自己现在问的问题比以前多得多，但是 80% 到 90% 都问了 Claude， 这就形成了一种过滤机制。 Claude 处理常规复杂性的咨询，而同事们则专注于解决那些超出 AI 能力范围的更复杂的、更需要上下文或者战略意义的问题。有人形象地说，这样自己对于团队的依赖减少了 80%， 但剩下的 20% 至关重要，自己还是会去找他们。除此以外，大家还会像和同事交流一样和 Claude 碰撞想法，把它当作一个及时可用的协作伙伴。不过呢，并不是所有人的协作模式都发生了变化，大约一半的员工表示团队的协作模式没有太大的改变。有一位工程师说，他仍然会和同事开会，分享上下文，共同决定方向。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协作依然会很多，只是不再是传统的专注于工作，而是会和很多个 Cloud 交流。但是另一些人的体验则完全不同。有人认为自己现在和 Cloud 一起工作的时间比和任何同事都多。对于这种变化，大家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有些人喜欢这种减少社交摩擦的方式，不用再担心占用同事的时间，感觉很好。有些人则不太适应，更喜欢和人当面工作，也非常重视这种交流。还有人感到失落，现在需要同事的地方变少了，有点难过。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变化对于传统的导师模式产生了冲击。因为 Claude 可以为初级员工提供很多的指导，所以他们向资深工程师请教的次数减少了。有一位资深工程师分享了自己的感受，看到初级员工不常来问我问题，有点难过，但不得不承认，他们的问题得到了更有效的解答，学习速度也更快了。不过，这种由 AI 进行的知识传递虽然效率更高，但是也失去了人与人之间交流中附带的经验分享、思维引导等等隐性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往往对于初级员工的长期成长至关重要。那么，在 AI 持续迭代的背景下，软件工程师的未来究竟会走向何方呢？很多工程师都表示，自己的角色正在从写代码的人转变为 AI Agent 的管理者，有些人甚至经常同时运行多个 Cloud 实例。有位员工估计，自己的工作已经 70% 以上转变为代码的审查者或者是修订者，而不是全新代码的编写者。还有人认为，未来的角色会包括对一个、五个甚至100个 Cloud 的工作负责。这种角色转变意味着工程师的核心能力要求正在从编码能力转向管理、监督、指导 AI 的能力。但是在长期来看，职业不确定性是普遍存在的。工程师们都认为当前的变化是整个行业转型的前兆，但是对于几年后的职业面貌，大多数人都表示很难说。有些人陷入了短期乐观和长期担忧的矛盾，短期内很乐观，但是从长期来看，认为 AI 最终会做所有的事情，让自己和很多人变得无关紧要。还有人表达的更加直接，感觉自己每天来上班都是在让自己失业。当然了， 也有一部分工程师持更乐观的态度。有人为初级开发者感到担心，但是同时也欣赏他们对于新技术的渴望。他认为，虽然存在经验不足的工程师可能会发布有问题代码的风险，但是随着 AI 防护机制的完善，内置教育资源的增多，以及大家从错误中自然学习，这个行业会逐渐的适应。当被问到如何规划未来角色，有没有适应策略的时候，大家的答案也是各不相同。有些人计划进一步专业化，培养有意义的审查 AI 工作的技能，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多专业知识，这会是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有些人则认为未来会更注重人际和战略工作，人们会花更多的时间达成共识，让 AI 专注于执行。还有人把 Cloud 当作职业发展的工具，用它来获取工作和领导技能的反馈，认为自己学习东西的速度或者在不完全学习的情况下有效工作的能力已经被完全改变了，成长上限被彻底的打破。不过呢，总体来看，大多数人都承认存在深刻的不确定性。一位团队负责人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说，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重要的是保持极强的适应能力。这种对于未来的迷茫并不是因为大家缺乏规划，而是因为 AI 发展的速度太快，行业转型的方向太不确定，以至于很难制定长期的明确的职业规划。总的来看， Anthropic 的这份报告揭示， AI 确实正在重塑我们的工作，但它最终会把工作变成什么样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这种变化，是被动的接受技能退化和职业替代，还是主动利用 AI 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找到新的价值定位呢？应该说， Anthropic 的探索才刚刚开始，而我们每个人的探索也才刚刚开始。那大家在实际工作中有没有感受到 AI 带来的变化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感谢观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